借着我们有机会能够聚集在一个这么美丽的营地，我们以前过去来了很多次，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在中文聚会的弟兄姐妹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像这样的情况下聚在一起，所以我想大家都很羡慕这一段时间。我们这盼望这段时间不单单我们彼此之间有好的交通，我们彼此也可以在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彼此也可以更新我们在主面前对主的侍奉。所以我们先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主，我们先来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们还是确信你要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把这段时间完完全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祝福，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每一个人心里工作。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真的需要你。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灵求，阿们。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围绕着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话有四位弟兄会分担来把这一段话能够讲解给我们听，然后盼望主能够利用这一段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再重新来审查一下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侍奉的状况这是我们的盼望我的负担是交通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让我们大家先来把这一段话七节到十一节这段话一起来读一遍。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反待，互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作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作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尽了，是一句很严肃的警告。我们想象看，我们周围这么漂亮的一个风景，在万物结局发生的时候，这一切都要被火消化。所以不是一件很轻松我们可来享受的一篇讲道我们是要在神面前严肃严谨的听神要对我们说他的话。我们的确需要在万物结局开始的时候，或者万物的结局结束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做好这一个准备。很多人对于末世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些基督徒一直在争吵着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很多这些圣经都没有清楚的指示给我们，但是圣经的确有清楚的指示我们万物有一个结局，这是清楚的。而且在万物结局发生的时候，主耶稣也会回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也会有大灾难降在这一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过后也有审判。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所确定圣经有教导我们的，所以这些我们可以确定的话，我们可以多看，因为我相信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预备好。我们如果看今天世界的纪实的话，我们就知道很多 很多的灾难，天灾人祸、战争、疫情，疫情到今天已经杀害了超过600万人，还没有结束。特别现在在中国，我听说好像疫情感染了很多人，所以很多人都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预兆，告诉我们说万物的结局一切尽了，也是主再来和审判的日子尽了。所以彼得使徒彼得提醒圣徒们说，万物的结局尽了，这个万物到底指什么呢？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这万物不单单指我们所看得见，我们可以摸得到的物质世界的东西，它也是讲到我们人的生活方式，不管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所以这个万物呢，是指很多事情。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一个 conclusion， 就是一个结束。这个万物到有一天呢，会完完全全的被神结束掉，因为他不能够让这个世界这样子的一直延迟下去。但是有很多好讥笑的人会随从自己的记忆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使徒彼得也知道会有人这样的说，所以他早就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言，其实不是淡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的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千年在他那里如一日，他可以等多2-3天。我们却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下，我们才等不了这么久。我们每一个人的寿命都有限，就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能不能就在等待中警醒祷告，准备好迎接他的回来。万物的结局尽了，也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尽了，这是每一个仰望主再来的基督徒信徒们所期待的一天。但是也是神的愤怒会倾倒在不信人的身上的那一天。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3节，保罗说，弟兄们，轮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主再来的日子，圣经里面用主的日子、人子的显露这几个词来形容。保罗在希腊文里面，他用一句话叫 parousia 来形容主的再来。parousi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国王要到一个小城市或者小城去探访那一个城里面的人民的时候，城里面的那些的贵官，那些有名望的人，先会跑到城外去，在城外面等候这个要来拜访他们的国王。然后当国王在城外遇见他们的时候，这一班人就把国王带进了他们的城市里面。所以有一班人先出去等待这个国王，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等候主的再来。我们知道主要来了，所以我们先出去 等待他，让他来到的时候，第一个看见我们的就是那些等候他显现的人。这就是 Parousia。 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在这一个 Parousia 的一般人里面先来接受，先来迎接我们的救主？不然的话，主来到这个地上，他再回来的时候啊，不像那一个温柔的羔羊，他这次回来是犹大的狮子，是凶猛的，带着审判的，带着他的愤怒，却看见没有一个人在等候他，全部人都睡了，全部的人都醉了。你想他会怎样的感觉？其实从主耶稣在复活，在坟墓中复活过来，到他再来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们所谓的末世。所以这里坐坐的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活在末世里面。但是彼得告诉我们，万事的结局尽了，这个末世也就是有一个终结。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是信徒的话，我们不应该惊慌，乃是做好准备，就是 Parousia， 就是做好准备去迎接我们的王。因为他继续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我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总要警醒谨守。我刚才说过了，当万物的结局发生的时候，整个物质的世界叫被火消化。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第三章这么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怎么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里说到神要再次的毁灭整个地球，就像他在洪水时期所做的工作。这里神不再用水，神要用火。在这个大审判里面，我们看见整个世界都要消化，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还有很多人还是只是想赚更多的钱，盖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太不值得了，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去把你的心思意念都放在那些东西上，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了我们服侍神的工作。万物的结局发生的时候，也会影响不幸的人在地上的生活。怎样子的影响呢？路加福音十七章告诉我们，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也好像挪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挪的处所多玛的那日，就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这里路加告诉我们，主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他降临的时候，不信的人会还是按照他们不信的那种态度来生活，他们又娶又嫁，又耕又种，又吃又喝。但是就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 灾难就忽然间降到他们身上，他们都要全都灭了。但这不是最后的故事，他们灭了之后还要面对审判。不信的人面对审判的时候，这很恐怖的一个情况。启示录第二十章，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件展开了，并且另有一件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弟兄姐妹，这是很惨的一个场合。在神的大白色宝座的大审判下，这些人如果被查到他们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他们都要被扔在火湖里面，永永远远的不能从那个地方出来，永永远远的再也没有神的同在来安慰他们。所以我们需要更迫切，在万物总结之前，向更多的人分享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一定要像保罗那样的全心。他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不要得做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也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看见保罗的性质是这样子，怪不得他受鞭打，被石头丢打，甚至经过野兽的危险、盗贼的危险、沉船的危险、各种各样的危险，他都愿意，因为他觉得他总要救些人。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在万物总结之前，我们总要救些人。万物的结局发生的时候，也会影响信徒们在地上的生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所描述的话，描述的这些罪，我以前第一次读的讲啊，这些都讲不信的人，后来再读的时候，不是，这里所讲的是关乎那些信主的人，说他们是信主的人，信主的基督徒在末后的一个情况。你不信，你读读看，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荒傲，唐突，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厌，好说谗言，不能自业，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他如果不是一个信主的人，他怎样去卖主？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了，不爱神。他不爱神，虽然他认识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事宜，这等人你要躲开。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也告诉我们，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冷淡了。所以在末世，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在基督徒当中也有这样的罪行显露出来，是在要让我们的确在这个时候要特别的警惕。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的，不单单不信的人他们要受审判，我们信的人也要受审判，而且要先从我们身上开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圣经的确告诉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每一个人都要受神的审判。当然这个审判不是决定我们得不得救的问题，因为每一个清楚得救有主耶稣生命在他里面的人是不会失去这个救恩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问题是你在基督耶稣里面吗？诗篇103篇，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就是我们的慈爱的神，他赦免了我们，把我们的罪挪开，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我们看不见，但是他还是要求我们要向他交账。因为保罗说，若有人用金银宝饰草木活结在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留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虽然我们罪如果被神赦免了，主耶稣有他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确是会得救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经过审判，因为这审判要审判我们的工程怎样，我们怎样子建立我们的工作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的确是要在这个末后日子里面，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样的工作是宝石，是经营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是草木活结的工作。金银宝石能够存留到永远，草木活结经不了火的试验，会烧得一干二净。你在建立什么？当彼得说万物的结局尽了，其实他不是一个消极的说哎呀真惨，他其实带着一个盼望。这是因为要看见主耶稣再度的回来，再度的在信徒当中显示他自己的荣耀。所以这是一个对所有等待主的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鼓励和安慰。既然这样，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怎样子来回应？特别是我们当中这些有特别在服事上有份的弟兄姐妹，我们更要注意，我们该怎样子来回应神？是不是神要我们去做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 在万物结集之前去做这些事，是不是应该到第三世界去做传道士，或者到一个福音很受逼迫的国家去为主殉道，或者变卖你自己所有的一切叫 分给穷人？当然这些都是好事啊！如果真的的确是神主义要你这样做的话，你就该去做。但是对我们大多数的人，其实呢，神却 要我们在微小很卑微的事情上做，能够做好我们的那一份，这就能够荣耀他的圣名。你如果去一个工地，在一个工地你看见有人在切砖，你就问第一个人你在做什么，他就看着你觉得你很奇怪，你不能看到我在做什么吗？我在切砖。你就问第二个人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赚钱糊口，切一个砖一块钱很好赚。你又问第三个人你在做什么，他就对你笑笑，然后他就说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走，但是我在建立一个雄伟壮观的一个大教堂，可以坐上千人的一个大教堂。看来只有这第三个人知道他切砖的目的。同样的，我们侍奉神，我们也知道要知道我们侍奉神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子的话，当万物结集尽了的时候，我们就懂得该怎样子继续的去侍奉，去等候我们的主。圣经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其次呢，神永恒的旨意就跟他的荣耀有关系。人犯罪在神面前看来说亏欠了他的荣耀，就是够不上他荣耀的标准。犯罪的人就是跟神的荣耀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够不上，亏欠。所以当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讲到神永恒的旨意的时候，保罗讲说，他说神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又因爱我们，议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作称赞，使他荣耀的恩典得作称赞。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十章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有这几句话的背景，我们再回头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其实要我们在微小和谦卑的事上来顺服他。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我们也其实能够这样做的话，如果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够满足神永恒的旨意。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做几件事，我们就能够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做哪什么事呢？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还要做什么？要彼此切实相爱，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还有什么？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因为做这几件事，我们就能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弟兄姐妹，万物的结局尽了，就是这几件事神要我们做。 我的负担主要还是第四章第七节，所以晚上我会花多一点时间讲我们要怎样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其他三位弟兄会在接下去的几堂讲台里面会把切实相爱、互相款待、要到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侍、要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这几件事会更清楚的跟弟兄姐妹们交通。我们先来看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既然万物的结局尽了，既然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这几件事，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几件事，那我们该怎样去做？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婚宴，那时候我是很小的时候，还在马来西亚。我们吃完酒宴之后，我们就出来，到了场地外面，看到一位先生，他就跑到一个摩托车前面，拍那个摩托车的车头，他说开罪。那个坐在摩托车车上的人就觉得很奇怪，他就真的把摩托车的车灯开了，那这个人就在他的车灯面前，好像那个车灯的灯光就是他的水，他就在面前这样洗，洗了之后还能够这样子做一个动作，对，很清楚的，这一个人是醉了，这一个人醉了，一个醉了的人就不是一个能够谨慎自守的一个人。所以神叫我们要谨慎自守的话，那就是不要像那些喝醉酒的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也无法控制自己。警醒呢，就是要保持警觉，不像那些睡了的人。不警醒的人就好像睡着的人，再也对外面的事没有什么敏感了。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为什么需要这样呢？因为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节和六节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对，这是对我们的劝告。用贼来形容主来的日子是非常恰当的，因为贼不会向你宣告他什么时候来偷你的东西或来抢你的东西。那些没有准备好的人就好像在睡觉的人，当贼来的时候他们就措手不及，会惊慌，也会受亏损。我们怎样才能够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呢？我相信圣经会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样行。我觉得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确定你是不是已经得救了。你不要说一周弟兄你说的太严重了，我们在这里的人都是侍奉的弟兄姐妹，如果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好像哥林多的教会，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当刚开始有圣灵的能力，有圣灵的工作，有神迹奇事，还有大使徒保罗在他们当中做讲道帮助他们，也有亚波罗在那里帮助他们，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保罗却要对他们说，你们要好好的审查自己有没有信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在2000年过后的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审查自己的心有没有这个信心？保罗说，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这是对哥林多教会信徒们的警告，也是对我们的警告。如果我们这第一步我们都走不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很难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真的谈不上。对，第一件事我们一定要确定好我们有没有得救。弟兄姐妹，你最后一次在神面前为着你的罪痛哭流泪祷告是在什么时候？你最近一次有圣灵，感觉到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喜乐是在什么时候？你在最近一次为你的家人得救的问题，有没有在神面前向神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可怜、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一个福音朋友，看到他们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面，你有没有尝试帮助他，能够把他从黑暗中里面提拔出来，带到神面前？你最近一次好好的坐下来，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是在什么时候？你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保罗说你可以自己审查的，也要自己试验，可以自己审查，也可以自己试验。那就回答那几个问题。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保守和约束我们的心。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的心是需要保守的。对，箴言的作者说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也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我们要约束和保守我们的心。老约翰也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世界的确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吸引我们，要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在看不清楚神的道路，或者看不清楚主耶稣的尊严尊荣。所以我们的确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去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对，我在说神要我们在微小和谦卑的事上来顺服他们，来顺服他。如果我们愿意这么做的话，那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不管万物的结局是明天或者是明年，我们都可以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此切实相爱，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扶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如果说我做不到，那你真的要查验自己有没有得救的信心，也求主耶稣帮助你，让你有得救的切记。弟兄姐妹，不要迷迷糊糊的过一生，不要迷迷糊糊的到了主面前的时候听见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真的盼望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所听见的话是，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在犹太人的婚礼里面，他们通常是有一个订婚 betrothal。 这个 betrothal 就是说，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说我要娶你，那女人也说我愿意嫁给你，然后他们会分开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呢，这个做新娘准新郎的人，他要去准备好他们以后要住的地方，所以可能要好一段的时间才能够准备好。但是在这一个准备的过程里面，男方和女方都要对彼此忠心，他们不会再去看别的人，他们已经说好我要娶你，我要嫁给你。最后呢，结婚的那一天，因为那个地方他们新婚的地方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新郎就会到新娘的家把新娘嫁借过来。圣经也用这一个图画来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像一个新郎借了他的心腹，就是他荣耀的教会，到他那里去。但是在等待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既然是对主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属于你，那我们真的要对主忠心，我们要警醒祷告，准备主耶稣的再来，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把这一段话语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主，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但是我们看见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主啊，帮助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在少数的事情上忠心，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把在这里参加聚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他们。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还没有清楚认识你，接受你，主啊，求你的圣灵也对他们说话，让他们愿意来接受你，让他们愿意也来爱你，来跟随你。当你再来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惊慌，而是觉得他们已经等你多年，他们很快乐很高兴地迎接你回来。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他，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门。